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整件事情，你我的遭遇跟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世人的遭遇是因为是浮在空中执政掌权恶魔的手下，整个世界都浮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仇敌在他们身上可以自由的伤害的。但是神的儿女们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属主的人，从我们信主归到主的名下，神在我们身上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神都知道。第二个，不仅仅神知道，神都有他的美意，决定是正面的，这个需要信心啊。我想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我跟大家读了一节圣经，我觉得那节还是很好，我们读一下好了。约伯记啊，约伯记36章，这是我讲约伯记的时候这个高峰讲到的一节经文哈。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节的经文上，我们都能够很熟。36章，这是以利户安慰约伯，能够让这个愤愤不平在苦难中灰心失望埋怨在那里咒诅他的生辰，跟神发脾气的约伯听了他的劝告以后他就安静了很多哈。我们请看36章第15节、16节，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
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领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
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苦难中哈，或是我们神不是神在苦难中，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对神需要有的一个信心啊，就是神虽然容许苦难临着我们，但是却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比如说一个人长了 cancer， 他已经很痛苦了，长了癌症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那医生怎么治他？开刀，痛上加痛。你说，哎呀，这个医生怎么这么残忍？我已经够痛了，但是神医生却借着痛治他的痛。是他的病。孩子们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借着管教开通他的耳朵，对不对？他的耳朵不听的啊，你跟他说不可以用手插到那个插头里面去，他就是要插，就是要插。你每一次去拉他，他还生气，你后来就是好吧，你去插一次好了。他借着痛苦他就通了，他里面才懂啊。这个很多时候不肯管教孩子的父母亲，你就发现孩子根本听不进你的话。借着困苦人的耳朵痛，才能够知道神的意思，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而底下也告诉我们，神一定会领我们出离患难，而且不光只是出离患难，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让我们这个人变得宽，变得丰富，而且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啊！让我们这个时候才来享受经历到，其实苦难带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乃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乃是要叫我们得着神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这些道理我相信我们越来越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在经历中被神带进来。你千万不要再以脚踢刺，只是埋怨我们的环境啊，我们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神一定叫我们升高，时候到了神一定带领我们出离患难，时候到了神一定像哈拿的遭遇一样，神把6个孩子赐给他，不是神不给，神从头就是要给哈拿，只是神的时候没到。那么为什么？因为在背后，神在哈拿的身上，神真的是有一个更深的美意，就是我们说的神不仅仅知道，而且神是一个有目的，是有美意的神。 神不甘心我们对神的经历仅止于表面的祝福啊，经济不好我们一祷告神就开路了哈，啊，找不到工作一祷告工作就掉下来了啊，这孩子一生病我们不用看医生祷告就好了啊，这个反正有什么问题一祷告就都解决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都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休息一段路子啊，这个一路上好像这个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这个不是人生的常态，神常常在我们休息够了以后让我们经历一些事，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丰富，帮助我们活的不是只为今生。好，神知道，神通通知道，而且神都有他的美意。有一次有一个游轮经过一个小孤岛，远远的那边有个小岛啊，这个游轮开过去的时候就看见岛上有一个人满脸长头发长胡须在那里跳啊叫啊哈。那这个游轮上面一个乘客就问那个船长，他说那个人为什么在那里喊啊叫啊，那船长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一次船开过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个疯子在那里叫啊叫啊。你看人家被漂流到孤岛上在求救，好，这个最基本的同情心跟了解心都没有啊，每次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开过去都有个疯子在那里叫啊跳啊，每次开他就叫啊跳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不能进入别人的感觉啊，不能了解别人痛苦的人。我的一个叔叔以前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他以前在医院这个做事的时候，有一个护士长，每一次那些女人来生孩子的时候痛得大喊大叫，他就生气了。他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要这样叫，他有时候火了还打人家屁股啊，那是早几十年，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事。他就觉得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你还需要这样叫吗？他说后来等到有一天他生孩子的时候，哇，整个医院快垮了，叫的哦，喊的哦，那个痛苦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忘记我们，我们像孤岛的那个人喊啊叫啊，神怎么就过去了哈？啊，其实神都知道。弟兄姊妹，神不仅仅知道，他是带着美意在哈拿的身上，神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一个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祝福像那个水闸一样拉起来，那个祝福无限量的涌向哈拿，借着哈拿，借着他所生的撒母耳，这个祝福临到整个以色列国。好，为了以色列国那种拜偶像黑暗的局面带来了一个大的扭转。因为姊妹，神的祝福不是只为了哈拿，神的祝福不是只为了你，为了我个人过了一个更好的生活，那样子的追求，那样子的属灵还是很自私的，神希望得到的器皿是能够给周围的人，给那个世代带来大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神在这里等的是什么哈？那我们从里面的看呢，我们就发现在持续的难处里面，神其实一直在工作哈。神在哈拿的身上没有停下来，神容许比尼拿做他的对头。那底下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深入的痛苦引进深入的祷告。这个哈拿在这些痛苦的里面，我相信哈拿从前不是没有祷告，只是每一次痛苦更加深，难处更持续的时候，那他的祷告也就更深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难处中不祷告哈，除非你真的是我不能说傻哈，这个我们可能信心不够，有时候就先去解决了。相信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碰到任何难处，包括生病啊，包括家里面孩子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会祷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就停留在表面，尤其问题一解决我们祷告也就停了。然后或是我们祷告的性质常常集中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满足，但是缺少深入。深入的祷告一定是跟神 encounter 的，是跟神面对面的。深入的祷告一定会在这里碰着神的心意的。就连你平凡的生活，平凡的遭遇，你也要在这件事情里面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我们所有的祷告只是在难处的解决跟需要的满足，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苦常常是白受的，而我们 就算没有白受，我们得到的祝福仍然也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入的，很可惜啊。所以哈拿神在他的身上就让他有更深的痛苦，你就发现哈拿的祷告虽然难处 year after year 一年又一年有个持续的加深，可是你发现哈拿的祷告也是在持续的进步中，哈拿的祷告越来越深入，哈拿的祷告越来越在神的面前，哈拿的祷告到最后是倾心吐意，把整个心都在神的面前掏出来了，他不是只是表面上，不是只是一个盼望，不是只是一个感觉，他是进到他的最深处。而且这个祷告一年一年到了最后他到了更深啊。所以我上次讲的时候我说在哈拿的身上我们看见三个很明显的转机啊。第一个 turning point， 他是从困难从环境他转向求告神。他的第二个 turning point， 第二个重要的转机是他这个人从自我中心从注意力在自己的需要上转向变成 God center， 以神为中心，以神的需要为他的需要，这是哈拿身上的第二个转机。你发现底下他的祷告，他说神啊，你如果眷念我的苦情给我一个孩子，他说我就要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祷告。宾路易师母曾经讲过，他服侍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功效，很多人都从他身上得到祝福。后来他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少数的几个人，那个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工作和祝福，非常活，圣灵的工作很强烈，他就很羡慕，他觉得我这个传统的基督徒啊，认真啊，这个各方面都是人家都认为是这个模范生的服侍，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子的高油祝福和能力呢？后来这个他知道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被圣灵更深的浇灌，被圣灵得着，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主，我羡慕得到这个，我不像做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好，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意志，凭着自己的努力，我需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我需要这么深的低手的来经历你，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好，那个细节我不说，你们去看传记。好，神对他有三个要求，其中有一个要求，神说如果你所要的我不给你，你肯不肯顺服？神说我如果让你圣灵充满，结果你不仅仅服侍没有更好，别人更 appreciate 你，反而是反过来攻击你的人更多，伤害你的人更多，你的服侍果效更不好，你还要不要？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神要的东西上面，我们的动机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只有深入去面对神，我们才能够被神照得这么清楚，知道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哈拿现在在主的面前的祷告，他一直盼望有孩子，他到最后说，主你如果给我，我把他归给你。对众母亲的来说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向你求，你如果给了我，主你可以拿去，你可以完全属于他，完全属于你。就像你今天这个经济不好，你跟神祷告，你说主啊，你如果让我这个投资赚钱，我百分之百奉献给你，那你干嘛要这样子赚这个钱呢？又赚钱又百分之百奉献给神呢，对不对？但是哈拿就是这样子，他要在这些事情上，他向神有这个祷告，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祷告？因为在他深入的祷告里面，他碰到了一件事情，在他没有孩子的这件事情，他受尽了毗尼拿的羞辱，而他体会到其实神在他整个百姓中间，在他的神的儿女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儿女，以至于仇敌可以大大的羞辱神。毗尼拿怎样羞辱哈拿，神的对头也怎样在这里羞辱神，因为整个以色列全面荒凉，没有合神心意的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是当时时代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心中的痛苦，神的需要，哦，神需要到一个地步，有这么多人，有孩子，有儿女，而我却没有一个属我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神心中的痛苦。我相信这是在哈拿祷告里面第二个重要的转机， 以至于他能够从自我中心、自我的需要转到以神为中心、神的需要上。而这个祷告对哈拿是一个大的提升，而也这个提升就为哈拿打开了一个大的蒙福的一个门啊！神整个的祝福就像我说的，水坝开了，祝福倾流而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眼光只放在自己的身上，个人的经历、家人的蒙福、教会的自己的成长，我们的心一定要向神是大的，为着这个世代，为着这个艰难的世代，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让我们在所有的经历里面，我们来经历能够摸着神的需要。比如说像我在持续的病痛里面，我自己也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一个人不健康真的是处处受限制，一个人不健康，那个生命该有的情形，那种自由、那种喜乐、那种健康、失去的时候，那真的是很不舒服。我就想到我们基督也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一个身体，而当教会这个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做什么都不方便。你看我走路就这么辛苦，坐在那边都慢慢坐下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方便。今天神家不健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见证啊，神儿女们的那个生命的情形，你知道一定都受亏损。所以我就会更迫切的跟于师母、跟念慈姐，我们为着神家的健康祷告。我们最近常常为着神家的健康祷告，因为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软弱、在自己的病痛上，真正摸着那个病痛给人带来的搅扰、带来的限制、带来的那种不自由、带来的那种不能够丰盛享受生命的丰富的那种遗憾。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你的孩子不听话，就是不听你的话，我跟你说，你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为着神家所有不顺服的情形求神医治。因为这种不顺服带给你的痛苦，其实也就是带给神的痛苦。真的，你说你缺钱，你有没有为着神家的需要祷告过？不光我们自己需要能够自由的能够去做，不是要浪费，而是让我们在能够粮食有余，不是活在那里吃猪豆荚都吃不到的情形，我要为着神家的丰富祷告。弟兄姊妹，其实很多的环境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神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方，不是神不给，神乐意给，神永远乐意给，神永远给不完，神永远是丰富的神。你把眼睛天天都定在刀剑上，我跟你说，你在主面前不可能喜乐的。多少人早上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看股票，而不是到主的面前，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祷告。多少人整个的心放在孩子的身上，而我们却不是在主的面前真正为孩子屈膝啊，那么希望能够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在神家不仅仅他安慰了我们，他也安慰了这个世代，他安慰了神。他不仅仅因为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祝福，他也给这个世代、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就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心、大的眼光、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有的生活。这是神在哈拿身上做的，一个非常平凡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女人，神得着她，让她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白白受苦，她所有的痛苦都有价值，因为把她带进了更深的祷告，因为把她带进了合神心意的祷告，让神不能不祝福她。所以底下哈拿的祷告，他说是神使我的口能够像仇敌张开来，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可以比的，没有磐石，没有人像我们的神。哎呀，弟兄姊妹，他经历了主，他在这一切的苦难的里面，他经历，他第一手经历了神。所以弟兄姊妹，在哈拿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所有这些的环境、这些的遭遇神是要来净化我们的生命，他要来强化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太不干净，太多掺杂，所以神借着这些环境来 purify, 来 sanctify our life, 来洁净、净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让我们的生命纯净。神借着这些环境要来强化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风闻有神，是我亲自经历的神，是我第一手经历了我的神。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认识和经历，我跟你说太有价值了，不虚此生。 如果我们在风浪中没有经历到我们的神可以平静风浪，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没有经历到神是一切苦难的意义和答案，弟兄姊妹，这些的风浪，这些的苦难，说老实话，只是博得，顶多博得人的同情，没有属灵的价值。所以上次我到南加州去跟他们讲约伯记的时候，我说我们一定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苦难，来看我们的环境，决定不能够透过环境，透过苦难来看我们的神。你透过环境，透过苦难来看我们的神，你就一定埋怨，一定灰心，一定困惑，一定害怕。你透过金融风暴去看主，你说神你到哪里去了，主我该怎么办，主啊，哎呀，将来怎么办，我们都是被恐惧，被 worry 的这些东西抓住。可是你如果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风浪，透过神来看我们的苦难，弟兄姊妹，所有的东西啊，虽然存在，它虽然是真的，但是它却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神净化，我们跟神的关系被强化了。接着这些事，门徒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连风和海都听你的了。神真是信实的神，从来没有丢弃过我。所以哈拿后面，你看他从前面那个忧愁痛苦，哀哀哭泣，不吃东西，比尼拿叫他生气，叫他哭泣，叫他不能吃饭，到后面他的祷告，他说我的口要像仇敌张开，我的脚要高举。哎呀，弟兄姊妹，他活在那么荣耀的得胜里面，因为神高抬了他，因为在这一切的苦难的经历，他达到了神的结局，他得到了神的结局，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他让这所有的遭遇没有平白的临到他，达到了这个遭遇临到他的目的。所以以赛亚书55章讲到神的信实，这个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他要成就神发他所去成就的事。弟兄姊妹，不光神的话是这样，很多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也希望这个环境来了，神打发这个环境来了，他不是突然返回，他能够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好，你我的难处都不一样，你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夫妻，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经济，这次的金融海啸是让全世界人都很公平，有钱人穷人都一起面临这个海啸，大家都来，大家都面对这个困难。那弟兄姊妹，在这些环境里面就显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唯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刚强信心，我们需要被神带进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好，第三个，他的完全的奉献带下了丰盛的祝福。你就发现这个哈拿因为这样子的奉献，你就发现神借着哈拿给那个世代带来了大的祝福。所以这是第三个哈拿的转机，他不仅仅有心愿，他不仅仅向神许愿，而且他真正实现了他向神的心志。这是考验，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就说，主你如果医治我，我就全世界奉献给你。我跟你讲，这种见证听很多，然后主真的医治他了，哇，就开始左挣扎右挣扎啊。这个有一个人也是这样跟神祷告，他说，主啊，你如果在我这个危机里面，你如果你现在就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定把我一辈子都奉献给你。结果他没想到才祷告完，那个事情就在他眼前发生了啊。他就说，神 forget it 啊，他说你忘了我刚才所说的，我不需要了。因为事情马上就成就了啊。那以前也有人跟神祷告说，主这个你把我的有一个农夫哈，我在一个故事上看到，他病危，他跟神祷告，他说，主你如果医治我，我就把我家的那条牛哈，我就奉献给你，宝贝的牛。结果神真的医治他了，医治了他以后呢，他就左舍不得右舍不得，你知道吗？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在他门口插一个牌子啊，他说这个牛跟鸡必须要一起买啊，就你如果要买东西，必须两个都要买。所以呢，这只牛呢，卖20块，哈，这只鸡呢，卖20000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它总额还是一样，但是它只要奉献20块的牛给神就好了。这个耍诡诈也不用耍到神的身上，好，神也不缺你这个钱，但是神要得到的是我们真正的奉献。哈拿向神祷告，神真让他怀孕了。你发现这个人奉献的这么心甘乐意，干干脆脆。 没有挣扎，圣经上没有看见他的挣扎。时候到了，他带着公牛，带着面，带着酒，带着孩子到殿里面，把孩子交给以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他真正摸着神的需要。如果我们的注意力真的只在自己的需要上，我跟你讲，我们走不出来，我们就会有这些挣扎，就会有这些舍不得。可是你真正摸着神心意的时候，你会巴不得我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归给神。这就是一个宣教士的母亲，她三个孩子出去到非洲，陆陆续续回来，三个孩子都死掉了。别人去安慰她的时候，她说，我巴不得我有第四个孩子可以再归给神，因为她看见神家的需要，她看见神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常常在我们最苦的事，在我们最软弱的事，在我们最失败的事情，如果你让神在你身上工作，常常这个点成为神真正能使用而且能够祝福别人的地方。常常很多人最软弱的一个点被神制作，被神管教，被神洁净，结果成为他这个人最刚强的。他原来爱钱爱得不得了，后来在钱的事情上是最自由的人。他原来在网络色情上过最弥漫的生活，被神击打，被神洁净以后，他在主的面前持守正直，过圣洁的生活。有的人原来是脾气最糟的人，被神折服折服折服，折到最后他的性情是一个这么温和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历史上在见证里面看得太多，所以不要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痛苦，自己的难处哀声叹气，要勇敢的起来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打发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不管你再平凡，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不管你我的难处是什么，被神做过的就是不一样。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